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人门的人。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得救乃是因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他们作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最后一节一起来念。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今天跟我们分享主的话是食盐传道，把时间交给他。
啊，问候观堂堂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啊，非常感恩又一次能够来到观堂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我们还是《使徒行传》的系列。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章的内容的经文。啊，非常感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在我们进入到内容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人参加过辩论比赛吗？不管你是以前，哎，有人，不管你以前是在读书的时候，还是在什么其他的场合有参加过辩论比赛，是吧？刚才有人举手了，对，我自己呢没有参加过辩论比赛，但是呢我肯定看过，是不是？在电视里面呢或者怎么样，看过辩论比赛是什么样的，分成两个队是吧？正方跟反方，啊，然后他们会发表不同的这个轮流发表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观点啊。为什么会问这个呢？因为当我去预备。讲章的时候，当我自己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辩论比赛。我看到彼得，我看到雅各，我看到他们不同的站起来这样的发言，哎，我就想到了，好像是辩论比赛一样。所以呢，今天我想从一个辩论比赛这样的一个 setting，这样的一个场景， 跟大家一起去看十五章啊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个内容啊。但当然了，这个辩论比赛和耶路撒冷会议有一个本质上非常的不同，因为这个辩论比赛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输赢，是吧？是为了赢啊。他可能甚至为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去辩论，是吧？目的是为了赢。但是呢，耶路撒冷最重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大家使徒们整个教会的人一起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吧？好，那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内容。那刚才大家提到了辩论比赛里面呢有正方有反方，是吧？那我们首先来看正方的观点。正方是什么观点呢？正方首先起来说，外邦信徒要受割礼，是吧？我们知道当时福音已经传到了犹太以外的地方，是吧？有很多外邦人他们也信了主，他们也加入了教会。那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就起来说，这些加入教会的外邦人他们要受割礼，他们要守律法。是什么人说的呢？这个经文有小小的变动。好，是什么人说的呢？这里提到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是吧？是法利赛人说的。可能我们一提到法利赛教门的人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耶稣的敌人，是不是？跟耶稣作对的那群人，那些逼迫耶稣那群人。但其实这里面的法利赛人呢，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基督徒，是吧？他们应该是信主的人，是吧？因为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场景是教会内部的一个辩论，是吧？是发生在教会内部的一个辩论。所以法利赛人信主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稀奇，是吧？我们知道保罗他本身也是法利赛人，是吧？然后最后呢他也信了主，是吧？也有很多和他一样的法利赛人，他们也信了主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基督徒，是教会里面的人。那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的背景，是吧？他们是非常严谨的律法主义者，所以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对自己之前一直遵守的律法的传统，是吧？还有非常强烈的坚持，是吧？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是吧？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是吧？所以他们就起来说，这些人呢一定要受割礼。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说呢？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些外邦人要受割礼呢？我相信他们肯定给了很多的理由，对，经文当中虽然没有记载，经文当中其实只有这两处，第一节跟第五节提到了他们提到关于他们的这些人啊，他们提到的观点，是吧？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但是刚才我们读到的是第六节啊，第六节那里说，当辩论多了以后，彼得就站起来，然后彼得开始发言，是吧？辩论多了，证明其实这些人他们也发表了很多的观点，是吧？他们也说了很多的想法，他们为什么要认为外邦人需要受割礼，是吧？但圣经可能出于一些原因，作者啊并没有去记载，或者说这个原因可能当时的人都知道的，是吧？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为什么他们认为外邦人要受割礼呢，我们可以从割礼的背景去大概做一些了解啊，让我们可以有一些了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割礼的起源。割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创世纪这里面这样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那立约的证据呢，有的译本呢也把它翻译成叫立约的记号。立约的记号，这是割礼刚刚开始有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的起源，是吧？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上帝说的，是吧？上帝和谁说的呢？上帝和亚伯拉罕说的，是吧？上帝和亚伯拉罕有个这样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是吧？他不只是和亚伯拉罕通过这个割礼立约，经文里也提到说，并且是和他的后裔，是吧？他的子子孙孙都是以割礼来作为一个立约，象征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吧？象征他们是跟上帝立约的百姓，是吧？所以这是割礼的起源，也是割礼的第一点，它是以色列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那第二点，传统上犹太人将未行割礼的外族人视为未受割礼之人，以此作为区分选民属神的人与外邦人世界的人的界限。割礼区分了犹太人与外邦人，是确认犹太民族身份的关键仪式。也就是说，割礼不但确定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割礼对他们整个民族的身份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标志，是吧？也确定了他们作为犹太人，他们作为以色列民的这个民族的这个身份。所以你看，割礼其实它有两个层面。如果你看这两点的话，第一是 是这个垂直的层面，是吧？是他们跟上帝的立约的记号，是他们跟上帝立约的证据，是吧？是垂直的层面，跟上帝的关系。那除了垂直的呢，还有水平的，是吧？他们这个民族的，他们跟他们身边的人，他们跟这个犹太群体的一个身份的标记，是吧？一个身份的标记。所以对他们来说，收割礼就非常的重要了，是吧？不只是跟上帝，跟他们身边人这个民族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记号和标记。所以对他们来说，收割礼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犹太人的他们的救恩观，他们对得救，他们对救恩的理解，好像和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的不同，是吧？你发现他们对救恩的理解是非常的集体性的，是吧？是非常群体性的啊，和我们今天很不同。我们今天基督教，我们都是我们的救恩观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不是？是我信主，所以我得救，是不是？是非常个人、非常 personal、非常 individual 的这样的感觉。但是犹太人他们对救恩的理解，你发现不是这样的，他们是非常群体性的，他们相信的是上帝拣选了这个民族，是吧？上帝拣选了这个群体。而我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所以我可以得救，是吧？所以我能得到这份救恩。所以他们是这样的来理解救恩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割礼就非常的重要，是吧？因为割礼让他们标志的他们是在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是吧？只有你成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你才能自然而然的领受了这个救恩，是吧？我们今天对救恩的理解是，这是我们，这是上帝，是吧？非常直接的。但对他们来说是，这是个人，然后这是群体，然后再到上帝，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要求外邦人受割礼，说你受割礼就证明你加入了这个群体，是不是？你加入这个群体之后，你就自然成为了神的百姓，是吧？你就自然得到了这个救恩啊！所以这是他们坚持说啊，为什么要受割礼？为什么外邦人加入教会之后也仍然要受割礼？那当然了，使徒们有不同的想法，是吧？使徒们有不同的看见。首先站起来的反对方一辩，谁呢？彼得。彼得当然提到了说不需要受割礼了，是吧？那彼得为什么呢？彼得为什么说不需要受割礼呢？我们一起来看彼得怎样说的。第七节这里这样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已经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其实当我们一提到说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我们首先会想到谁呢？保罗，是吧？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想到保罗。保罗是一个被神大大的使用，把福音带到外邦的一个使徒。但其实保罗并不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是吧？在他之前呢，我们看到这经文里面说彼得其实就已经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历，是吧？他这里提到说他外邦人听他从他口中得听福音之道。所以彼得在接下来所说的话呢，和他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的相关的，是吧？他从他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经历当中，他有这样的领受，他有这样的看见，说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彼得继续说，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属性，是吧？我们今天可以用很多的词去形容神，伟大的，是不是？慈爱的，怜悯的，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词去形容神，是吧？但你发现彼得在这里用这个词去形容神，他说知道人心的神。彼得为什么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词，这样的一个属性去形容神呢？和他后面讲的很有关系，是吧？他后面说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什么呢？彼得在说神更看重的是他们内心的洁净，是吧？相对于他们身体上的洁净，是吧？让他们行割礼，让他们守律法，相对于这个洁净他们的身体，是吧？神更看重的其实是他们内心的洁净，是吧？而这个内心的洁净是借着信，是吧？是借着信能够去洁净的，而不是借着割礼的，是吧？所以彼得说，我们不需要强迫他们去一定要受这个割礼，一定要得到这个身体上的洁净。相反，他们最重要的是应该得到这个心理上的洁净，会更加的重要，是吧？所以 彼得说的第一点是说，上帝更看重内心的洁净，是吧？相比于身体的洁净，上帝更加看重内心的洁净。那这里让我想到了，一处的经文，诗篇139篇，大家可能都非常熟的一些经文，这里面这样说：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这是大卫所写的诗，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是吧？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团契还是启发的时候，我忘了，我们一起来读到这些经文，然后呢，就有一个慕道友，他就分享很有意思，他听完之后，他读完之后，他说，这个诗人大卫也太客气了，他说跟神这么客气呢？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他跟神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他说他自己心里想什么他能不知道吗？他还问神，他还这样去问神，是吧？他说跟神太客气了。然后之后我们就讨论这些经文的时候，后来我们讨论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究竟藏着什么，究竟有怎样的动机，是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一定能完全了解的，我并不一定自己就完全都明白的那么彻底的，是吧？相反，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发现，在我们内心那个最深处很隐藏的那个我们没有发现的那个心思意念，那个动机，那个想法，是吧？而这个是非常好的，像大卫一样，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光照我的内心深处，为了让我内心深处能够得洁净，让我内心最深的心思意念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因为上帝不只是看重我们行为的洁净，上帝更加看重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洁净，是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在教会长大，我记得那个乡村教会，可能我发现好像很多不信主的对基督徒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很多不能做的嘛，就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血，啊，不能，这个就是基督徒，是吧？这些也重要，是吧？我们的行为不是不重要啊，上帝啊，我们的行为也是可以荣耀神的，但上帝不只是看重我们的行为，上帝更加看重我们的内心，是吧？内心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也是需要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洁净的，是吧？甚至诗篇当中另外地方也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是吧？好，这第一点，彼得在说上帝更看重内心的洁净，是吧？上帝想要洁净他们的内心，这个更加重要，所以我们不只是要他们受割礼，说要洁净他们的身体，是吧？乃是他们的心得洁净，这是更重要的。接下来彼得继续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这里说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明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神给他们做了见证，是吧？我们今天常常说的是我们给神做见证，是吧？我站在这里我给神做一个见证，什么叫做神给我们做见证，神给他们做见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想表达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一些其他的译本，可能帮我们更容易去理解话的这个意思，比如NIV 英文 NIV 的译本这里这样说 God who knows the heart showed that he accepted them, he accepted them, 就是神为他们做见证的意思，就直白翻译过来就是上帝接纳他们，是吧？他接纳他们，就是这是他为他们做见证这句话的意思。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也把它这样翻译说，那洞察人心的上帝把圣灵赐给外邦人，如同赐给我们一样，以此来表明他也接纳外邦人，他也接纳外邦人，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也是彼得想要表达的，就是彼得在说什么呢？彼得在说上帝乐意接纳外邦人，也就是说彼得在说，如果上帝乐意接纳他们，以他们作为外邦人的身份，按照他们本来的样貌，上帝就本身是接纳他们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拒绝他们呢？是不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强迫他们一定要受割礼，加入这个犹太的群体，成为犹太人，然后才领受这个救恩呢？是吧？彼得说不需要，是吧？上帝本来就乐意接纳他们，上帝本来就接纳外邦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强迫他们成为犹太人，是吧？才能得到这个救恩。那你可以想象这个 这个观点，这个想法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对很多犹太人来说是比较震撼的，是吧？是比较，是让他们可能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容易接受呢，是吧？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救恩观是怎么样的，是吧？他们的救恩观是非常集体性的，在他们眼里说，他们才是被上帝单单所拣选的那个群体，是吧？他们才是上帝立约的那个群体，是吧？他们才是得救的那个群体，是吧？领受救的那个群体，他们所做的割礼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跟外邦人分开，是吧？区分开，他越区分开，他就越确定自己是领受救的那个群体，是吧？但今天彼得居然说，上帝也乐意接纳外邦人，上帝也要把这个救恩赐给外邦人，以色列之外的人，哇！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接受的哈。那彼得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彼得为什么这么肯定说上帝就是接纳外邦人的呢？上帝不只是接纳以色列人，上帝也是接纳外邦人的。彼得为什么会这样肯定呢？好，我们继续回到经文。经文刚才这样说，说那洞察人心的上帝把圣灵赐给外邦人，如同赐给我们一样，以此来表明他也接纳外邦人。是因为彼得看到了圣灵的工作，是吧？是因为彼得看到了圣灵赐给了外邦人，如同赐给犹太人一样。通过这一点，彼得知道了原来上帝也是接纳外邦人的，是吧？这让我们想起彼得什么样的经历呢？就让我们想起了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历，是吧？如果你再往前点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是吧？那里记载彼得向哥尼流一家传福音的经历，是吧？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是吧？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是吧？他肯定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当彼得在他们家里跟他们分享耶稣，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一件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是吧？就圣灵降下在这些人的身上，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降临在哥尼流还有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的人的身上，是吧？我相信当时可能对彼得来说也是非常的震惊的，是吧？他也可能没有想到说，哇，这些人原来也领受了圣灵，圣灵也降临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我相信对彼得当时来说也是打开了他的眼睛，是吧？打开了他的眼光，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原来上帝接纳外邦人，原来圣灵也是可以赐给外邦人的，是吧？那你记得当彼得在去之前的时候，他也有看见异象的，是吧？他在约帕的时候，他看见有异象，说有不洁的食物，是吧？在一个布当中从天上坠下来，然后有个声音告诉彼得说，拿起来要吃。彼得吃不吃呢？彼得肯定不吃啊。彼得说，这都是外邦人吃的食物啊，是不是？我是犹太人，我肯定不能吃啊。结果又有声音，是吧？继续跟他说拿起来吃，然后又跟他说拿起来吃，一连三次，是吧？彼得也没吃，然后就收上去了。但这个异象让彼得好像，哎，带给他一些思考，是吧？哎，他想，我为什么见到这个异象呢，是吧？然后之后当哥尼流派他的仆人来请彼得去他家的时候，是吧？彼得才跟着他一起去。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彼得没有看见这个异象的话，彼得会不会随随便便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啊？他不会的，是吧？他连外邦人的家里都不会去的，是吧？因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那也是不洁净的，是吧？你不会跟轻易去外邦人家里去做客呀，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怎么样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不洁净的，是吧？都是他们都不会那样做的，是吧？所以彼得因为看到这个异象，他才会去到哥尼流家中。而当他去到哥尼流家中的时候，他又看到说圣灵降下赐给了外邦人啊，让彼得明白说上帝是接纳外邦人的，福音是要临到每一个人的。所以彼得在接下来就这样说，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啊，也就是彼得在说，如果上帝愿意接纳他们，如果上帝决定已经要接纳他们，我们今天还拒绝他们，我们今天还要把他们变成犹太人，那我们其实就是在试探神了，是不是？我们就是在跟神反着干了，是不是？所以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要这样做呢？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做一个小小的小结啊，关于彼得所说的一句话，彼得因为看见上帝对外邦人的接纳，所以明白他们也要接纳，而不是强迫外邦人受犹太人的传统成为犹太人。以前犹太人只看到自己是被神所拣选，所接纳和拣选，但今天彼得提醒他们，神也接纳外邦人，神也接纳外邦人，这是彼得所说的。 那来到我们今天的反思，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生命带来怎样的反思呢？第一点想问大家说，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当中，谁是外邦人？你发现今天我们还是会用"外邦人"这个词的，是不是？我们还会继续用的，但是这个意思好像不一样了，是不是？圣经当中几千年前的时候，用"外邦人"这个词的，通常是指什么呢？通常是指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区别，是吧？犹太人、非犹太人被称为叫做外邦人。那今天我们好像还用"外邦人"这个词，是吧？但好像不是指非犹太人。今天我们用"外邦人"这个词，通常是指谁呢？没信主的人，是不是？今天我们通常用这个词来指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些教会以外的人，是吧？我们今天也喜欢用"外邦人"这个词来称呼他们。那下一个问题，你有看到他们吗？你有看到他们吗？今天我们其实也很容易看到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每一周都会在这里聚会嘛，是不是？我们每一周都会在这里一起敬拜啊，我们有。可能还有团契是吧？非常敞开的分享，非常美好的团契，会一起吃饭的，一起相聚。啊，我们每周都会有一次相聚，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弟兄姐妹们是吧？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的相聚，有这样的敞开的分享。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忽略那些教会以外的还没信主的人，那些外邦人是吧？我们的眼光也有可能变得像犹太人一样，是不是？我们只看到这个群体是被上帝所爱的。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是上帝的百姓，是吧？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啊，其实外邦人也是被上帝所爱，也是被上帝所接纳的，是吧？我们也很容易忽略他们。你看外邦人的眼光和上帝看外邦人的眼光是一样的吗？这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是吧？对我自己来说有特别大的提醒，特别多的收获。我自己在上水堂服侍大概有快2年的时间，我是24年从神学院毕业，然后就去上水堂服侍，到现在大概有将近2年的时间。那在整个服侍当中，2年当中，我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收获，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成长。我不但有机会去陪伴弟兄姐妹，我发现我自己在服侍当中，我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成长，很多的突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中神外面碰到安尼师母，碰到潘传道。我们就走路的时候，就是经过，然后就碰个面，然后就非常简单的、匆忙的聊了几句。然后我记得当时潘传道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Michael 啊，刚刚毕业呢，去教会服侍呢，不要太着急，不要说一定要做点什么啊。他说头3年呢，就当自己在读一个 MDiv，带着学习的心态啊，当自己在读一个 MDiv。”我发现这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就一直记在心里。我也发现的确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学习呢，好像比神学院的收获更多。在全职的服侍当中，的确有很多的成长，啊，很多的收获。我觉得其中一个让我很大的成长，就是我自己福音的眼光很被打开，自己福音的眼光很被打开。什么意思呢？啊，我发现以前我也会去传福音。啊，我跟我太太以前在内地的时候，我们也开英语角，我们也去参加短宣等等，也去传福音。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好像自己的福音眼光没有那么特别的被打开。我只是去做这个事情，但我对福音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我没有看到那么大的需要。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些原因。为什么？啊，第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是新二代啊，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发现那个眼光也很容易就看到弟兄姐妹们，很容易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好像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好，始终都是在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是吧？始终在这个里面成长。哎，你可以想象，一直停留在这个圈子里面，那个福音的眼光很容易就没那么敏锐，是吧？那第二点，就是我妈妈是一代的基督徒，然后我妈妈对传福音特别的有热心。啊，特别喜欢跟别人传福音，但我印象当中呢，我小的时候呢，每次我妈妈给别人传福音，我站在旁边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尴尬，啊，为什么感到很尴尬呢？因为我妈妈传福音是非常强硬的，不管你听不听，反正我就是说，用我们今天那个词叫做什么 hard sell 是吧？hard sell 硬销似的，是吧？我就是讲我的，不管你听不听得懂，不管有没有兴趣听，是吧？我就是要讲给你听，是吧？我记得以前跟我妈妈去新年的时候，去亲戚家去串门啊，去拜访亲戚的时候，可能刚坐下来聊了没有几分钟啊， 我妈就要开始传福音了，我妈就开始要讲信仰了。那我妈一开讲呢，这大家就都安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题只有她明白嘛，是吧？只有她懂，别人都不懂，是吧？别人就只能听。然后我在旁边就感觉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说妈，你说那些大家都听不懂啊，就是你讲的很有热情，但是我觉得别人我都完全听不懂，完全进不到这个里面呢，是不是？我就感觉挺尴尬。而且当时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教会不是很讲爱的吗？教会讲上帝爱我们，我们也彼此相爱，但为什么我在看我妈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我就体会不到这个爱了呢？好像这个爱就不见了呢，好像就只有一种说我要改变你，我要就有一种很强逼很强迫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好像让我从小就对传福音好像有一点点的，不能说是反感吧，但就是有一点点的没留下一个特别好的印象，这样的感觉，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我在过去的两年的服事当中啊，是让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甚至有一个成为医治也好，因为我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神也有机会让我参与很多的跟福音相关的一些事工啊，比如启发啊，比如我们新开始的岭南大学的团契，比如我们上水堂每次中午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留下来一起吃午饭，然后新朋友会有一个招待桌，我基本每一个中午每一个主日的中午也会跟新朋友啊一起聊天呢，认识他们呢，会发现很容易就把眼光放在他们的身上，很容易就看到他们的需要，尤其是启发，我们的启发是每一季的启发大概有8次的见面，你发现8次连续8次，每一周你都和这些福音朋友们见面，每一周都见这些慕道友们，听他们分享啊，你的眼光很容易就放在他们的身上，很容易就看到他们的需要啊。那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听他们分享的时候，你也发现说，原来他们也真的是需要福音，原来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爱，原来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救恩啊。而且启发很医治我的地方就是。是启发，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参与过启发，你知道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传福音，它是非常的带着关怀，带着对人的关怀，带着对人的关心，是吧？我们不是说我们谈的话题，启发当中谈的话题也是说那些慕道友们，那些福音朋友们，他们也都可以参与的，是吧？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让你快乐等等等等，是吧？让这些慕道友们他们都能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然后一点一点把他们带入到福音的真理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福音在这个启发当中，我们不只是有机会说跟他们讲什么叫做福音，是吧？我们更有机会去听他们分享，是吧？更有机会去聆听他们啊，他们的生命经历是怎么样的，他们对这个信仰是怎么样的理解的，是吧？而这个聆听的过程我发现又非常的重要，是吧？因为聆听表达了我们对他们的关怀，我们对他们的感兴趣，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是吧？如果我们没有聆听，我们只是讲我们自己的，是吧？他们会感受不到说这个人好像关心我，这个人好像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只想把他的道理，是吧，讲给我，是吧？他只想把这些东西灌输给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多了聆听，多了这样的互动啊，让慕道友们感觉到被关心被关怀啊，然后我们每一次呢，弟兄姐妹们会带菜来，我们会一起吃午饭啊，一起享用这个不同家乡的特色啊的食物啊，大家在一起的相处啊，建立关系，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信仰。我发现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啊，也让我看到说啊，传福音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啊，当我有机会陪伴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在那里面觉知，他们在那里面信主。哦，我发现那个是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些陪伴他们的人啊，我们心里也是特别的喜乐，我们也知道说啊，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所以等等等等，神通过这一点点让我福音的眼光慢慢的被打开，让我在这个服事上越来越成长，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地方啊。那不只是在服事的经历了，在服事当中的经历给我很多的帮助，在我自己去亲近神，在我自己去灵修当中的时候，有一次神也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有一次早上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呢，我读到一处的经文，就是耶稣喂饱4000人那个神迹，耶稣喂饱4000人那个神迹。我发现我以前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我都是 没有特别重视这个，就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可能我以前一种印象，好像觉得这个好像和耶稣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5000人那个神迹好像是很像的，是吧？甚至我是以前一直以为是同一个神迹，是吧？只不过是吧，这个记载上有一些出入，是吧？因为你读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两个神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很多的细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我那天早上我自己在灵修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个。读到那篇释经文章，他那里面提到，他说：“首先，他说这个和五饼二鱼那个神迹是非常不一样的。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那个是大家更加熟悉的，是很多人都更加熟悉的。但他说这是两个神迹。他提到了第一个不同就是地点的不同。他说五饼二鱼呢是在以色列的犹太的境内，而耶稣喂饱4000人呢是在外邦人的地方。然后他就提到一点，他说耶稣不仅仅是。”顾念那些以色列人的需要，耶稣也顾念外邦人的需要。他不只是怜悯以色列当中迷失的羊，他也怜悯外邦人，所以他要特意去外邦人当中，也去讲福音啊，也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啊。所以当时，哇，这个给我特别大的提醒，而且他还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啊，你今天的眼光，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在服事当中，你的眼光和耶稣的眼光是一样的吗？你看到的。有像有这个耶稣所看到，你有看到吗？啊，所以当时哇，当我读到这的时候，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醒，特别大的一个感动啊。然后他里面又提到说，这个神迹的结束，大家都知道那个耶稣喂饱5000人五饼二鱼那个神迹，最后那个零碎收拾了是多少个篮子来？12个篮子是吧？然后那个喂饱4000人呢，那个零碎收拾了多少个篮子呢？7个篮子，对，然后他就提到，他说12个篮子呢是指向以色列的12个支派，7个篮子呢是指向迦南驱逐，所以也是指向外邦人，所以等等等等，他就说这个神迹其实都是指向外邦人的。然后就是耶稣其实是怜悯这些外邦人的，耶稣其实从来没有忘记这些人的需要，他甚至特意要去到他们当中啊，去怜悯他们，去帮助他们。然后对那天的灵修，他的反思问题就是这样的，给我特别大的收获。他这样说：“说门徒记挂的，常是以色列人自己圈内的需要，但耶稣记挂的却是圈外的羊。你最关心的圈，或者你最关心的圈，又是什么圈？为什么？给我特别大的反思，因为我发现我之前可能我一直记挂的圈，我是很容易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但是我可能很容易忽略那些圈外的羊。然后下面问题就问到说，你觉得你关心的？”圈与耶稣关心的圈有什么分别吗？等等等等，他这些反问都带给我很大的反思啊，让我悔改在神的面前，让我说哇，神呐，以前我在服事当中，我的眼光啊是很有局限的，但是神借着服事当中的经历，还有借着他圣经话语的提醒啊，让我的眼光可以慢慢慢慢的被打开。所以也回到了我们刚才这一点，就是说，上帝其实也乐意接纳外邦人，上帝也爱外邦人啊。这让我反而想到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那里的那些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可能我们今天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都有一种倾向，虽然经文当中说神爱世人，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倾向，就是说神应该更爱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每周都来敬拜嘛，我们每周都来聚会嘛，是不是？我们每周都读神的话语，我们又灵修，我们亲近神，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神应该是更爱我们的，是不是？那些人，你看他们又不来聚会，他们又不敬拜，是不是？他们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是不是？神，是不是？我们自然可能会觉得神更爱我们，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啊，神爱每一个人，神爱每一个他所造的人，只不过今天我们。更愿意回应神的爱，是不是？我们愿意去回应神的爱，我们明白神爱我们，我们领受神的爱，然后我们去愿意回应神的爱。当我们越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是吧？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加的经历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这一生更加的不同，是吧？我们更加得从神而来的祝福。那些人，可能那些我们所谓的外邦人，他们还没有去回应神的爱，是吧？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爱每一个人，是吧？神爱世人，神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是吧？所以，当你和一个没信主的人，当你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知道神对你的爱跟你对他神跟神对他的爱是一样的话，你也很容易接纳他，是吧？你也很容易不忘记他，你也很容易把福音分享给他，是吧？让帮助他和你一样一起去回应上帝的爱，是吧？回应上帝的恩典，一起去活出这样一个更加丰盛的人生，是吧？所以这是彼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的，上帝接纳每一个人，上帝接纳外邦人。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彼得的部分，我们大概结束了。我们继续往下来看除了彼得之后，我们知道说雅各也有发言，是吧？雅各也有站起来发言。那雅各呢是反方二辩，雅各站起来说什么了呢？我们先了解一下雅各这个人吧。我觉得当我们了解雅各的背景呢，可能会更好的帮我们理解他所说的这段话。首先呢，雅各他是耶路撒冷首要的领袖。哎，可能有人会说，哎，耶路撒冷首要的领袖不应该是彼得吗？是不是？圣经当中一提不都是彼得的名字经常在签吗？是吧？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资料呢，又说其实当时雅各应该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领袖。为什么呢？他说可能有的时候彼得还会去不同的地方去布道啊，去出去，但是雅各呢是那个镇守在耶路撒冷教会那个人，那个坐镇的那个人啊，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很多的资料还有圣经当中的一些经文你也能体会得出来。然后接下来呢又说雅各是传统犹太观念的佼佼者，是典型的奉守律法的犹太信徒。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这个经文这样说，加拉太书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也就是说，这些奉割礼的人，这些割礼派，这个经文当中怎么称呼这些人呢？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也就是说雅各代表了这些人，是不是？雅各他们只用了雅各的名字，是吧？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那些奉割礼的那些人，那些很重视割礼的那些人，是吧？所以雅各他是一个犹太观念的佼佼者，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奉守律法这样的一个犹太信徒，是吧？所以当有人这样说，当这个雅各站起来要发言的时候，那些割礼派非常的开心，是吧？他们以为说雅各要站起来替他们出头了，是不是？要替他们说话了，是吧？但是雅各没有，我们看到的是雅各顺服神的心意，他就突破了自己的传统。所以当你了解雅各的背景的时候，你再去看雅各所说的这一段话，你就发现是非常的宝贵的，是吧？因为他可以突破自己的传统，是吧？他可以顺服神的心意。当他和彼得一样看见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当他看见了神的心意是接纳外邦人，当他看见了神的心意是要把救恩临到万邦的时候，雅各他就愿意突破自己的传统，他就没有被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以前的观点所束缚，是吧？他就有了这样的突破。我们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是吧？人想要突破自己这个一直所持有的观念也好，传统也好，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是吧？所以雅各在这里面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的好的榜样。当他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顺服在神的面前。那我们来看雅各所说的这一段话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预备，请。谢谢大家。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是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是吧？我不会把这个整段话在这个非常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如果再这样非常的打开跟大家分享的话，可能像彼得一样可以再讲一个讲这样的，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这很符合雅各的背景，是吧？我们知道彼得刚才提到他从自己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历出发，表明上帝接纳外邦人。那雅各呢？ 因着他的背景，犹太的背景是吧？他就从经文出发是吧？从犹太的旧约出发来表明说，其实上帝也是接纳他们的，是吧？他也在这里面引用了阿摩斯书啊。如果你读的话，可能跟阿摩斯书有小小的不同，可能雅各又加入了一些当时的这个口传律法啊，口传的拉比的一些传统在里面，是吧？这都非常符合雅各的这个背景。雅各在这里面又说，其实意思和彼得说的差不多，就是说。神其实从创世以来就显明了，是不是？他希望外邦人都来寻求主，是吧？都来寻求他，这是他对外邦人的心意，是吧？所以这是雅各在跟他们分享的啊。其实跟彼得说的差不多，是不是？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说，上帝愿意他们寻求他自己，上帝接纳他们，那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再强迫他们受割礼成为犹太人。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雅各最后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我不知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割礼都不需要遵守了，律法都不用遵守了，但为什么还特意的吩咐他们这几样一定不可以做呢？是吧？一定不能吃偶像的血。勒死的牲畜的血一定要谨记偶像，这几个这么重要吗？比收割礼还重要吗？是吧？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那其实呢，雅各说这个呢，是从教会生活的角度去出发的啊，并不是从得救救恩的角度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教会已经不只是有以色列人，不只是有犹太人了，是吧？有很多的外邦人也不断的加入到教会当中来。那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说，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生活习惯是非常不同的，是吧？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不可以吃？比如这里面提到的是勒死的牲畜还有血，那对犹太人来说是肯定是不能吃的，是吧？所以为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在教会的生活层面，大家能够更好的相处，是吧？大家能够一起享受爱宴，大家能够一起生活在一起，是不是？所以雅各说，希望这些人能够警戒偶像的物，能够不吃。不吃血，不吃勒死的牲畜，是吧？所以这个并不是从得救的层面啊，领受救恩的层面，而是从生活的层面啊。雅各这样的去说。好，那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我们就发现说，表面上看，耶路撒冷会议第十五《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提到的是说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事情。是吧？但是我们往深处去看，往深处去挖掘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啊，更深处的那个点是说，上帝是不是接纳外邦人？是吧？上帝是不是真的爱世人？是吧？上帝是不是愿意每一个他所爱的人悔改来到他的面前？是吧？所以这是最深层的问题，是吧？所以通过耶路撒冷会议，大家确信了一点，说上帝是接纳外邦人的，上帝是真的爱世人的，上帝真的是。爱每一个人的是吧？所以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去传福音了，是吧？他们就才可以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了，是吧？当他们有这样的确信，明白说上帝爱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敢大胆的出去，是吧？把天国的福音啊带给外邦人，带给每一个地方的人，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说啊，我们也感谢耶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音，有这样的。永生的福分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何等何等的感恩，是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讨你的喜悦，不是我们今天做了什么能够配得你给我们的这份恩典，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这份爱，能够领受这个永恒的福分，是因为你定义拣选我们，是你愿意接纳我们，是你愿意把你的爱给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就是要回应这份爱，我们的人生不是要赚取这份爱，主啊，因为你已经把这份爱无条件的爱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去体会，让我们可以去经历。那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份爱的宝贵，以至于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去回应这份爱，不断去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主，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越回应的时候， 我们也去经历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也去经历一个更加讨你所喜悦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感恩都归给你。今天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是爱世人的上帝，你是爱每一个人的上帝，你是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的上帝。让我们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去帮助更多的人来回应你的爱，帮助更多的人来看到你的爱。主啊，谢谢你，我们把感恩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剂，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金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好，谢谢时延传道给我们带来的这篇的信息，也让我想起我们最近教会我们有两个阿尔法，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个是周间的家长比较多的是家长的，那另外一个是职场的我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几个同工也为一群的家长的这个启发的组员来祷告我自己感受到就是当天晚上就是很奇妙的，神就借着一首诗歌就提醒我上帝那个爱那个就是他那首诗歌叫撒种者的爱当我听那首诗歌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看到说感受到上帝的那个爱是超越一切，而且是坚持的，所以让我们同工就很想愿意继续的去坚持的为这些慕道友来祷告。好啊，那今天这个信息也是给我们再次的提醒，让我们有这个敏锐的福音的眼光去看见这些，因为我们是首先被上帝看见的。好，那我们下面呢是去到我们报告的环节。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是关于生命更新事工这个全新的你这个事工。好，请同工放一下视频。
感恩参加全新的你这个课程，让我在倾听他人时反省自己，接纳自己。
全新的你更新我的生命，
全新的你让我学会凡事仰望交托给神，不依赖自己的聪明。
全新的你让我有勇气去承认自己的过错和不足，并得着省察愿意改变自己的能力。
全新的你是一个安全有信任感的小组，使我卸下包袱，内心更贴近主。
感谢全新的你陪伴了我近八个年头，让我有勇气站出来服侍，从而经历多又多神丰盛的恩典，凡事转向主，感恩。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
这里的字好像比较小，这边是说从2018年1月起，教会有这一直开始这个更新的课程，然后学员是来自上水堂、观塘堂和西环堂，还有一些内地的福音朋友，到迄今为止有100多个人次的学员，然后也包括弟兄和姐妹。虽然刚才这个视频里面全都是姐妹，但其实这个小组是也有弟兄的，在过去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在这个课程里面学习。好，谢谢后面的同工。对，那这个呢就是第四届的这个结业见证礼，将在接下来的星期